继续我们的大邀请系列，今天我们来看看题目，就是邀请考虑，就是邀请神邀请他的听众，就是我们通过圣经邀请我们考虑，考虑什么呢？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圣经，看到神邀请我们考虑。圣经里呢，最令人惊讶的真理呢，应该是上帝呢邀请世人到他那里。好，就是你看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宗教，他的神会邀请人到他那里去的？没有啊，他都是其他宗教的神呢，都是跟人不可以接近的，他都是高高在上的。好，只有耶和华神会邀请世人说，来，我们一起辩论，来到我这里来。假如呢，我们读一下圣经呢，我们便知道，第一，上帝呢，他必须主动接触世人，他身为神，他必须主动来接触世人，这是当然的，因为他，我刚刚说他是神嘛，如果他没有主动说来，身为人我们敢去吗？不敢，所以他必须主动，因为再加上因为世人都有罪，我们都有罪性，我们哪敢这样去神那里呢？哪敢啊？因为我们属灵里已经死了，我们哪敢到圣洁的神那里去？我们心中的灵啊已经死了。因此呢，圣经说到，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世人呢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人呢是不会去找神的，所以神呢必须主动来接触世人。第二点，上帝的确呢主动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确主动来找人了。他怎么样找人呢？他赐给世人呢，赐给这个世界呢，他的独生子耶稣。圣经呢因而说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审判世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不是要判人死刑啊，你错了，死，没有，他不是，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世界上的罪人呢因为他而得救。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会差他的儿子来做什么？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神的爱了。很多人会问，神爱我吗？我怎么知道神爱我？这就是神爱我们的见证，他差了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而死，他不等人去爱他，他先来爱我们，这就是神的爱。好，上帝呢他已经主动接触人，上帝呢也继续的主动接触世人。怎么样呢？每当福音呢被传达的时候，每当福音传达，神的圣灵呢便在人的心里工作，定他的罪，让他知道要有救世者。这就是神还在继续在使人的心中工作的一个见证，他就是用他的福音继续的传达他的爱给世人。这便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心被刺了。听到什么呢？听到福音心就被刺，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怎样行？好，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听到福音了，他们心被扎了，他们就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做？ 他们领会到神的爱了，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在今天的圣经里呢，今天的经节里呢，我们将看到主耶稣邀请两位笃信宗教的男士小心的考虑他的教训。今天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我们就是要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两位宗教人士，就是好像可看他们已经信别的宗教了，他们听到耶稣，他们认识到耶稣，他们呢来听耶稣讲道，然后耶稣邀请他来邀请他们小心的考虑他所要教他们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邀请。今天呢也是一样啊，神继续的用他的福音传给别人，然后邀请听众，你考虑一下你刚刚所听到的福音，看看这个福音怎么样，对你怎么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个场面呢，就是有三项重点要注意。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的声称，耶稣他的声称，就是说他把自己称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这个场面呢，就是要先从这个施洗约翰开始。你们都还记得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施洗约翰是那个耶稣还为服侍的那个时候的那位约翰，穿着那个大毛衣，不是名牌的毛衣吃蜜糖啊，那个施洗约翰 ，OK， 好。当施洗约翰呢初期在新约里出现的时候，他呢一副寻常地介绍了主耶稣基督。他怎么介绍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就是今天我们的主经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时候呢，约翰在做什么？约翰就是在那个水壶那边帮人家施洗。他有一些门徒，约翰有一些门徒了，他就是在有些人就在跟他跟他好像把他当作他们的宗教师傅这样子，宗教教师这样子跟着他。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当他在施洗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出现了。好，我们从圣经也是知道耶稣为什么会出现，耶稣就是出现要约翰帮他施洗，对吗？他施洗了之后，天空就开了，天父就说这是我儿子等等，这个场面我们都知道。可是29节呢，是在开头的时候就是刚好他在施洗的时候耶稣出现了。然后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字，耶稣怎么样的介绍这个约翰怎么样的介绍耶稣，他说：“看啊，神的羔羊。”约翰呢，他宣扬了两件有关耶稣的事。第一，他就是说，根据你的单子 A， 他是罪人的救主，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我们怎么知道呢？从那几个字看到，看啊，神的羔羊。耶稣不是其中的一头羔羊，他是唯一神的羔羊，唯一神的羔羊。这是个如此重要的事实，因为人首先第一，人有问题，世人都有问题。罗马书第三章23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人都有罪。然后呢，罗马书第6章第23节就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几个事实我们都知道，人都有罪， 因为人的罪呢，我们都得死。死的意思就是跟神隔离，然后死后将会去地狱。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又告诉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罪跟死是怎么样的发展。就是说，打从一开始呢，我们就有这个罪性，所以呢，会产生一个私欲，这种坏的想法、坏的做法，然后就会变成罪。罪做出来呢，就会带给我们死亡。所以人的罪问题呢，最终所带来的后果呢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第20章14跟15节说到，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罪人如果没有得救的最终，就是到火湖里受死刑，受审判。对于人的问题呢，第二，耶稣有答案。耶稣有答案。约翰福音第3章36节告诉我们，信子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好，意思就是说，耶稣有答案。什么答案呢？他就是那个答案，他就是人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要信他。信他呢，就有永生。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声称在《使徒行传》第4章12节，除他以外，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只有信耶稣一人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呢，无法接受，我们今天的世界呢，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说为什么只有耶稣，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可以得救，为什么靠我自己不可以得救，为什么拜别的神不可以得救。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太过独占了，太过独占，太过自私了，不宽容。所以呢，他们要欢迎这个广泛包容性的一种想法。可是呢，圣经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他，别无拯救的名了，没有了。好，所以呢，约翰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他就是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我们需要一个代罪品。我们不能够为自己代罪，我们不能够用鸡、用鸭、用烧猪来献给神，因为没有用，那个只能盖住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能找别人来替罪，因为别人也有罪。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代罪羔羊，是谁呢？就是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也就是为什么约翰这样介绍他，看啊，神的羔羊，唯一的羔羊，别无拯救了。根据上帝的话语呢，就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救了。任何忽略或者拒绝这个事实的人呢，拒绝耶稣基督是唯一拯救的方法的人呢，他们将会面对永远的惩罚。他们可以硬着脖子说我就是不要信，我就是不要信耶稣，我就是要想别的办法来得救。那么呢，他们就将面对永远的惩罚，就是在地狱里受苦。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罪人的救主，他有资格做到呢，他自有资格做到人的救主呢，是因为第二点 B， 他为罪所牺牲， 他为罪所牺牲。我刚刚讲到，我们呢需要有一个祭品来洗脱我们的罪。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就是耶稣，他为罪所牺牲。当时呢，在伊甸园，上帝呢亲自献上第一个祭品。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耶和华神他亲自献上了第一个祭品。你们记得是什么祭品吗？就是一头羊。上帝就是拿了一头羊，宰了那头羊，他用羊的皮用来遮盖亚当和夏娃的赤身，然后用羊的血来覆盖他们属灵的裸露，所以那头羊就是那个牺牲品。从此呢，遍及了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呢都是用羊来做奉献的，每年他们都是要献上一头羊，为自己的罪，为家人的罪献上这头羊做祭品。在早晨，在傍晚，他们都要在安息日，还有许多的犹太人的节日，他们都是要献上一头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词汇代罪羊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圣经里来的代罪羊。但是呢，当耶稣基督降世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呢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都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流了宝血为世上的所有的人牺牲，让他们可以得永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就是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羔羊，也是为什么耶稣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说到，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到这里不是要来享福啊，说世人啊你们要服侍我，反而呢是要服侍人，并且呢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也就是为什么呢约翰介绍耶稣为，再回去刚才我们看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很贴切，对耶稣很贴切的一个介绍。这也就是耶稣的声称，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你有没有考虑过耶稣在圣经里对自己的声称？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就是耶稣对自己的声称，他是他神的羔羊。如果你有考虑过，你相信了没有？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就是那头羔羊，就是可以带除去你的罪孽的那头羔羊？正如圣歌所言有一首圣歌，它的字就是这样：你被耶稣的血洗净了吗？你的灵洗净了吗？你的服装一尘不染了吗？你白如雪了吗？你被羔羊的血洗净了吗？这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有没有被神的羔羊的血洗净，除去我们所有的罪孽。好，这就是耶稣的声称。另外呢，我们来考虑一下耶稣的呼叫。耶稣的呼叫，使洗约翰呢，他宣布了耶稣的身份之后，神的羔羊。圣经呢也告诉我们，第35跟36节，在次日，再多一天，再几天，约翰呢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 见耶稣行走，就说，又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在这个时候呢，几天后呢，约翰呢再次看到耶稣，再次介绍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可是那个时候呢，约翰的旁边多了两个门徒，多了两个门徒。很明显的，约翰的两个门徒呢，已经听闻耶稣，已经听闻耶稣的知道耶稣的这人，他们也很明显的已经听过约翰呢，之前几天呢，也是同样的介绍耶稣说，看哪、啊，神的羔羊。于是呢，我们察觉到，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两位门徒的兴趣。第37节下一节，我们就读到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约翰的话，就怎么样，跟从了耶稣，跟从了耶稣。换言之，从约翰的口的公告中呢，两名弟子心中充满了兴趣，他们非常感兴趣，就跟了耶稣，他们想要跟随耶稣基督。约翰呢，表现出真正讲道者、传道者的意愿，就是呢，要听从这个，要听众呢忠实的跟随的顺从呢这个耶稣基督。好像很多讲道者，很多牧师，很多传道者，他们呢，他们讲道的方式呢，或者很多想帮助人的志愿工作人士，他们呢，如果不小心呢，他们就是会把他们所想要帮助的人呢的方向转为他自己，就是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啊，你有事一定要来找我，就是变成他们的依靠呢，他们的依赖呢，就是那人。可是呢，约翰就不一样。约翰呢，他就是把很小心的把这些人的依靠转向耶稣。他们就是跟他们，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没有说小心啊，那位耶稣，他没有说我怕我的生意被他抢了啊，他没有跟他的门徒说，哎，你不要去找他啊，没有，他就是这么样的，要为了他的门徒的意义啊，就是告诉他，看啊，神的羔羊，然后就是说，这就是你应该跟的，这就是真正的神的羔羊，能除去我们的罪的那位羔羊。好，于是呢，当约翰的弟子们听到了，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约翰呢，其实就是在叫他的弟子说，你要去跟他，你要转移你的目标，开始去跟他了，他才是值得你跟的。所以弟子们呢，的确跟了耶稣。圣经呢，继续的记载门徒的调查。主耶稣注意到两名弟子跟着他，便转身。第38节告诉我们，这两名弟子就向前跟了耶稣。耶稣注意到他这两名弟子，他就转身问那两名弟子：“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你没有注意到耶稣他怎么样的问那两名弟子？他没有说。你在找谁？你们要找谁？他反而问：你们要什么？为什么耶稣会这样问呢？为什么耶稣不是说你们在找谁？反而是问：你们跟我做什么？你们跟我要什么东西？耶稣呢？他的发问呢，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因为耶稣是神嘛，耶稣是全知的神，他知道门徒为什么跟上他。反而耶稣问门徒的利益，问的目的呢，是为了门徒的利益，他 就是要门徒自己去想一下，为什么你们在跟耶稣？因为如果这两名门徒跟耶稣是为了要找一名可以帮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压迫、重获自由的一位英雄，那么他们找错人了，他们找错人了。如果他们是想跟一名可以发扬犹太宗教的人士，那么他们也找错人了。但是如果门徒呢跟耶稣是为了要找新生命，要得到永生，要他们的心灵得到救赎，要有新的希望，那么他们就找对人了。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信耶稣是要什么？是要事事顺利吗？是要事业有成吗？是要神能保佑我，好让我收入好啊、事业好啊、发财等等吗？为什么要跟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值得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有新生命？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心灵得到得救？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有新的希望？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跟对了，我们就跟对了。所以问一下，我们在找什么？假如呢假如我们要找的呢是为了我们要有更容易的生活，要解决我们生活上所有的问题，是要我们自己觉得更加好一点等等，那么耶稣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就好像我们看现在很多教会，我们在想他们去教会去做什么？他们去教会是要去松懈，因为不用用脑，因为去那边让那些吵闹的音乐乒乓乒乓，让那些闪光来扰乱你让去那边交朋友，去那边有更多的联系，好让我有更多的顾客等等。那么对不起，找错人了，你入错教了，你信错，你信教的目的是错的。可是倘若你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带你脱离罪行转向正义的人呢，那耶稣便是你所需要的人了。好，第三点呢，我们要看看门徒他们被邀请。对耶稣的问题呢，门徒反问了另一个问题。好，两名门徒跟上去，耶稣转身问你们要什么，两名门徒没有回答，反而问回耶稣这个问题。他们说拉比的意思就是夫子，就是教师的意思。他问拉比在哪里住，拉比你住哪里？为什么呢门徒会这样问呢？我们要注意两点，就是他们呢，首先他们尊敬耶稣，所以叫他拉比。第二呢，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请求，他们不仅是想知道耶稣的地址住在哪里，他们其实呢是更想与他会面，多认识他一点。好，所以呢他们是因为他们要问耶稣多一些问题，他们要听耶稣说明他是谁，他为何来此。门徒呢与耶稣更深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第三点，看到信徒的改变，他们要与耶稣同在。 第三十九节接着下去，耶稣说：“你们来看，就是这就是耶稣对他们的邀请。今天还是一样，你们来看。所以这两名门徒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也就是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门徒呢从大概早上十点便与耶稣对话，谈了一整天，一整天，从早上十点谈到晚上。你可以想想，他们问了耶稣多少问题，他们从那个时候了解认识了耶稣多少，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认识耶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兴趣去认识耶稣？很多时候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可以救我，然后得救之后就不要来找我了，耶稣不要来烦我，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所以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去认识耶稣，只有认识耶稣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他们呢用了一天的时间来认识耶稣，过后呢他们用了一生来服侍主耶稣基督。许多人呢会宣称相信耶稣，他们甚至会受洗，好像我别的教会不要讲，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很多人受洗哦，我相信耶稣受洗，然后还有这个基本的训练等等，但是过后呢就不见了。那些没兴趣与耶稣接近的人呢，恐怕呢他们根本呢就没有得救。因为真正得救的人呢，应该会要更加认识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嘛，他是我们的救世主嘛。好，马可福音第五章十八节就是形容到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呢，恳求和耶稣同在。这就是另一个场面，就是说到这位以前被鬼附着的人得救之后呢，他怎么样？他得到了改变，他恳求和耶稣同在。同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你之前是怎么样的罪人，是好的罪人还是坏的罪人，是非常恶的还是善的罪人，只要如果你真正得救，你就会要和耶稣同在。这就是神在我们心里的改变。好，所以真正得救的人呢，真正生命得到耶稣改变的人呢，将会想要和耶稣同在。我们呢将会渴望耶稣和他所爱的事物，我们都会要去爱。不但要与耶稣同在呢，这两名门徒呢也继续有另外一个改变。他们呢被耶稣邀请说你们来看，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认识了耶稣，然后他们得到了改变，他们非常想认识耶稣。过后呢他们也有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最后一点，他们要分享耶稣。分享耶稣，第四十一跟四十二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说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这就是第二个改变，也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改变。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自己得到了利益，我们也想跟别人分享。我认识了救世主，让我介绍耶稣给你，你懂吗？很多人会来找你，找你做什么？他说：“我最近喝了这个产品，很好嘞，你看我肤色好多了，你看，你要不要买？我是代理人，你跟我买比较便宜。”我问你，他是不是真正的为了你的利益介绍这个产品给你，说这是对你好的，我非常关心你，还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企图？可能他有那个用金， 还是什么，我不懂。可是这两名门徒不一样，这两名门徒他没有说耶稣说，哎，你介绍一个人来跟我，我就给你佣金，没有，他没有佣金，没有利益的，他们就是全心全意想要跟别人分享耶稣，跟别人分享耶稣，这就是真正得救的人的心中所会得到的一个改变，就是很想跟别人分享。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呢，有成熟的属灵关系的时候，跟他有属灵关系的时候，我们将迫不及待的想和别人分享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耶稣对这两名门徒的邀请，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今天呢，至今呢，耶稣还是对世人有同样的邀请，说你们来看，不是说你来看我住在哪里，是说来，来认识我，来跟我交谈。怎么样跟我交谈呢？去教会认识一下那些认识耶稣的人，通过他们，通过他们的介绍，通过他们的讲解等等，你来看，你来认识我，然后你考虑一下，你考虑一下圣经里所教导的，你想想看，你自己来想想看，是真的吗？值得相信吗？等等。所以耶稣的邀请呢，至今呢还向所有的世人呼叫，他请世人来考虑，他第一是罪人的救世者，第二是罪的牺牲。总之呢，他为罪人而死，好让他们能够得救。这就是耶稣对世人的邀请。你们跟了他了吗？你们跟了耶稣？你跟了耶稣了吗？第二，你有没有邀请别人也来一起跟他？这就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呢的讲道可以得到的一些课。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